一下这十三节的经文。这十三节呢，我们想要我想从三方面来分享啊。第一方面就是你们所看见的，就是爱的超越啊，爱的独特，以及爱的永恒。我们就从这三方面来看，到底我们所承受的这个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爱？它有什么样子的特性啊？它有什么样子的永恒性？以及它的独特性，到底跟我们所从前所认识的，我们现在心里面所拥有的这个爱有什么不同？那在这之前呢，我想要讲一个故事哈。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就是一对伴侣，我把它叫成西瓜跟橘子。西瓜跟橘子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啊，大家难免会讲到最近世态炎凉，啊，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啊，跟从前好像不太一样了啊。那大家讲的时候呢，西瓜就突然对橘子说：“橘子啊，所以你要多爱一点。”多友善一点，这样子的话呢，环境就会好一点嘛，世界就会好一点。结果没有想到，橘子就非常气愤，然后就把西瓜压倒在地哈，就跟他说：“傻瓜，你都不明白我，其实我蛮爱世界的，挺爱世界的，只是呢，我没有办法爱世界上的这群人。”或许这样子的想法。橘子的想法也曾经是你的想法，或者你今天就有跟橘子一样的想法，好像爱世界没有那么难，没有那么的难，可是呢，要爱人就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实际上的挑战。那我们应当如何呢？既然挑战来了，我们应当怎么样子的应对呢？哥林多教会，他们也同样遇到一样的问题，同样的问题。在教会里面，哥林多教会应该是一个顶呱呱的教会了，对吧？他们教会里面充斥着神所给他们的恩赐，你只要什么人，人就有啊，什么不会啊，会的人就在旁边。恩赐充斥的一个教会，他们也都是信主的一群人，可是为什么他们要教会里面这样子的纷有这样子的纷争呢？而且当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为什么保罗要把这一卷书正好放在这个里面呢？经文是整卷书信里面最优雅的一篇，他的优雅就凸显出来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的一个基础，一个真谛，属灵人的真谛。然后同时保罗把这一卷书正好放在十二跟十四章中间，就好像在一个好像很争议的一个环境当中，哎呀，来了一条清泉，就是哥林多十三章。他要讲的是什么呢？在所有恩赐的美丽，恩赐的功用，若离了爱，就像是一些没有意思的声音噪音，就像是一些人的声音而已，为了出生而出生，都没有意义。都没有意义是什么意思呢？在神的眼中都是零。所以那我们要看这个保罗到底要讲什么。如果我们来看他一开始，他没有讲到爱，他先要讲他们当中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一群人恩赐充满的人里面有什么争议呢？我们看见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保罗行啊， 哪一个使徒曾经上过三层天呢？他看见天上的事，那当然他上去一定会讲话嘛，他一定会听得到嘛。他讲他会听那个别人听不懂的话，而且你看保罗，他曾经丢弃了这么多的他的背景、他的传统、他的家世、他的学识，一路的跟随谁，而且还吃苦啊，被人打、被人策、被人鞭。不仅如此，船还在海中沉了，他还是被监禁，他还是依然的追随神。谁有他这样大的信心？所以我是属于保罗的，我喜欢他，而且他讲道的时候抒醒人心呐，非常有逻辑，不啰嗦，我喜欢他。而另外一边人呢就说，你喜欢保罗，我不喜欢他，他讲话太严厉了，我喜欢亚波罗，亚波罗虽然讲话慢一点，可是呢他也很有逻辑，他有希腊，就是他有很好的背景，他用的词句也非常的达意，我很喜欢他，人也好像不骄傲，我很喜欢他。那有人就说了，亚波罗是谁呀？他又不是使徒，他到底是谁？我是属于彼得的，彼得是耶稣基督的最大门徒啊，他是怎么样信主的？他一讲到3000人信主，你们看见了吗？谁有这样子的口才啊？如果不是神给他的，他从哪里来这样口才？不仅3000，还5000嘞。所以我觉得彼得最行。后来有一群人说，哎呀，你们真是争吵不休，我谁都不属于，我属于基督的，他更厉害，基督，基督讲道的时候还有神迹奇事跟着他嘞，对不对啊？他讲一篇道，哎，有一个神迹奇事给他印证，而且他还干嘛？他死人复活，而且他还上了十字架，他所讲的话都成就了。所以我是属于基督的。保罗这边说，难道基督是你使你们起纷争的吗？难道基督的爱使你们在神的家中争吵不休的吗？难道你们忘记了你们是基督是怎么样子招你们的吗？啊，我要问问弟兄姐妹，我们信耶稣是为什么信耶稣啊？保罗在这个地方问哥林多教会，难道不是基督的爱呼召你们？难道不是你应了基督的爱，所以才到这个家庭的吗？既然你们是因着爱加入，为什么今天还争吵不休呢？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就用了三，针对他们所引以为傲的，他们所引以为傲的知识、言语啊，知道这些所有的来龙去脉，敲了四次警钟。第一次敲在哪里呢？他说，我，他用他自己啊，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跟天使的话语，他说我如果能够讲出来，所有万人是很多很多人，无穷的人讲那个话是你们不曾知道的，是我跟神之间独特的一个话语，是别人听不懂的话语，或者是我可以跟天使讲话。谁跟天使讲过话？跟天使讲话，我都可以听，我也可以讲。 如果我可以做这些事情，若我没有爱，也只不过是零。再说，如果我真的是能够为人祷告，用那个听不懂的话为一个人祷告，而且他也得了医治，若我没有爱，也是零。那第三个警钟敲的是什么呢？就说若一个人，他如果能够有可以移山的，他的祷告可以把一个山从这个地方挪到那一头，这么大的信心，他的信心可以使一个病痛的得医治，可以使死人复活。若他其中没有爱，也是等于零，在神的眼中依然是虚空。第四个警钟他敲响了，敲的是什么呢？他说，若一个人他有很多的钱财，他愿意将他所有的钱财奉献给人，奉献给贫穷的，甚至他为了一个使命，他愿意牺牲他自己，叫人焚烧，甚至说是杀头，甚至是挂十字架，当成火柱来烧，如果他没有爱，也是零。那这样子的话，对我们来说，什么能怎么样子理解呢？关于这个智慧，第二个警钟所讲的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平时所会面对的，就是像一个人啊，基督徒来对牧师说：“牧师啊，你知道吗？我最近呢，身体不太好，太忧郁了，压力太大。”牧师说：“那我怎么帮你呢？”他说：“啊，你知道，我的女朋友最近怀孕了，可这件事情啊，我还没有跟我妻子讲。”牧师，你说怎么办？啊，牧师想一想，觉得这个还容易解决，啊。后来他又讲了，他说：“哎呀，我有个女儿，现在在读大学，这个大学资金运转不灵，好像要关门了。”哎，牧师心里面想想，这个也可以解决。他说：“可是呢，我女儿啊，好像又沾上了毒瘾了。”牧师，这怎么办？哎呀，牧师心就沉了一下。后来他说：“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那个本来对我评价就不很高的岳母，我丈母娘，要来跟我们住在一起。她平时非常的唠叨，而且她最近身体也不好了，要跟我们常住。再加上我最近的工作好像也有些不稳，外面的世界竞争太激烈了，可能有被裁员的可能。”保罗在这边说，如果一个牧师可以归类分析，将这样子的情况把它分析的好，波斯抽检，能够有一个最合乎圣经的方法出来，即使他可以做得到，若没有爱，牧师在神的面前依然属于零。这就是保罗在这个地方跟哥林多教会信徒所要讲的话。即使你会万人的方言，即使你会讲出那个在时代的走廊里面每一个先知可以在时代里面所讲出来的信息，神所启示给他的，他可以完全的了解而且把它讲出来，若你的信心可以移山， 就像是我们这个 Matilda House， 一祷告他就起来了。如果可以这样，如果你所有的钱财连你这个人都愿意焚烧为了一个使命，若没有爱，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这些破铜烂铁所发出来的声音一样，在神的眼中一文不值。所以就像是我们可以想到圣经里面，当耶稣在教会里面教导讲道的时候，有一个少年人来对他说：夫子，你知道我们旧约啊，这么多的诫命律法，你认为哪一条是最大的诫命，是人最要遵守的？耶稣就很从容地对他说：最大的诫命就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你的神。哎呦，我们这么一看这一条诫命，虽然就这么八个字，好像不太容易做。谁可以讲到自己尽性的爱神、尽心的爱神？你的心全部给神了吗？好像不太容易做。那既然这么难做，那看看第二条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个人又问耶稣说：那第二条是什么呢？耶稣就说：其他的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谁能够爱他的邻舍？谁可以爱他的邻舍？可是圣经上有人爱他的邻舍如同爱他自己一样。我们就讲旧约，可能你们不太旧约哈，我们讲的是新约。新约里面撒玛利亚商人，他是一个商人，祭司走过了没有看，文士走过了也太忙，可是菲菲这个商人经过的时候，他还是一个撒玛利亚人，人家唾弃他的人，藐视他的人，不洁的人，他看见了这个犹太人，而且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商人，他帮助了这个人。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例子，乃曼家里面的那个小女子，好，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们都有爱人如己的事迹记载在圣经的里面。当我们看见哥林多教会信徒他们里面的情况，我也希望我自己也这样哈，我自己看我自己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拦阻了，到底是我不明白什么东西，所以我所给出的爱或者是我里面的爱好像停歇了，停在那个地方。那到底我们心中的这个爱是什么爱呢？这样子伟大的爱从哪里来呢？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就来看这个爱，其实就在我们的心里。如果弟兄姐妹有圣经啊，你可以翻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那个地方啊，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圣灵就将这个爱放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天，爱就借着圣灵放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心中就已经有了这么大的爱。所以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所要求的不是他们没有办法给的，耶稣基督今天向我们要求的不是我们没有办法给的，因为这个东西已经在我们的心里面了，只是在这个中间是什么拦阻了我们，是什么搅扰了我们能够将这样子的爱给出去。所以在这个经文的里面，接下来我们就看见啊，那这个爱，神所跟我们要的这个爱， 要我们在服事的当中作为基础的这个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爱呢？我再讲一个故事哈，比较容易了解。再讲回这个西瓜跟橘子，西瓜跟橘子两个人虽然是一个好朋友，可是呢，西瓜有一个秘密，一个不想要告诉橘子的秘密。这个秘密是什么呢？就是一当他紧张的时候啊，他就无法控制他的身体器官。所以有一天他上课的时候呢，他就看到，哎呦，他的椅子底下有一滩水，啊，他就非常的紧张，啊，他就可以在他的脑海里面，他就可以想象啊，这个老师的严厉啊，啊，看待他，然后同学的讥笑他，啊，所以他就使他更加的紧张。就在这个当中的时候，他看见橘子向他走过来。突然呢，把老师桌子上的这个鱼缸啊倒在他的身上，哎呦，他就吃惊了一下，然后全班同学呢也大家都啊哇的一声就喧闹了起来，啊，然后他也跟着教室里面的同学就说：“橘子，你在做什么？你干嘛要拿老师的鱼缸？你怎么会到我的面前把水倒在我身上呢？”啊，就会责备橘子。结果呢，同学就把西瓜老师跟同学就护送了，我们讲护送西瓜到了医务室啊，安抚他，而且还给他穿了一身新的衣服啊，干净的衣服，干的衣服。然后呢，他就慢慢的走回他自己的教室。在走回来的时候，他就想到了橘子。他就对看到窝在角落的橘子说：“橘子啊，我有一个告白，我想要跟你说。你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吗？”那橘子就在角落很安静地对他说：“其实西瓜，你不需要讲，我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当我们还懵懂无知，当我们还在罪恶里面欢乐的时候，耶稣基督的爱就已经为我们上了十字架。耶稣基督的爱就在我们人没有尽头、没有生路的时候，他给了我们一条永恒的道路。他看见了我们未来是没有希望的，他看见了我们的最后是要走在什么地方。是基督自己的爱为我们开了这一条永远的道路，或许这就是基督的爱。保罗在这个地方对哥林多教会说：“恩赐的美丽，恩赐的功能，若不是以爱为基础，它就发挥不了那个功用。”他就无法呈现那个美丽。当我们传讲神福音的时候，若我们没有爱，他就产生对别人也不会带来感动，对自己也没有造就。当我们用爱为人祷告的时候，不仅别人可以得到医治，不仅别人可以得到祝福，同时我们心也得到安慰。如果我们即使那个可以成就大事的信心，若我们在爱中为执行，不仅可以造福人群，同时我们也看见我们心中那个看不见的信。若我们爱心的奉献，即使少少的一部分，在爱心中奉献给神，奉献给人，不仅别人能够得到帮助，成为他们的榜样，这也同时可能成为佳话，树立在天地之间，就像那彩虹的见证一样， 见证我们改造的生命，见证原来基督还活在我们的心里，见证那个基督的爱是可以改变人心的，是可以给人带来新生命的，是可以给我们平安跟喜乐。所以这个地方保罗说什么呢？保罗就说，一切的恩赐若有了爱，它就会彰显它应有的功用，它应有的美丽。所以恩赐要从爱开始，恩赐也从在爱中结束。哥林多教会信徒们，他们忘记了恩赐是源于何处，他们在恩赐中没有看见神，他们也忘记了他们为什么来到这个家庭，因为他们忘记了基督放在他们心中的爱。那这个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爱呢？保罗也不放过我们，他也没有放过哥林多教会，他把它清清楚楚的写在第三节，从第四节写到第八节、第七节，就让他们看见他们那个看不见的爱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他们呈现在他们的眼里，啊，很清楚的让他们一项一项的来看。这个爱，保罗一开始他就说，爱是恒久忍耐。哎呀，我们一看，哎呦，心里面压力就来了。这个恒久这个字，对我们现代人一看，哇，这个压力很大啊。可是他说，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他的前言就是恒久忍耐，常经忧患的意思。常经忧患，这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既然我们领受了这样子的爱，我们也有责任在爱中爱弟兄姐妹，常经忧患。常经忧患并不是说要给人一个 deadline， 你如果不这样做我就怎么样子。常经忧患的意思就是永远在那一个状态当中等待，等待，有压力的等待，有期待的等待，常经忧患。而且下面解释了一个，就是说又有恩慈。这个恩慈不是说恩慈是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就是恩慈，你想要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是恩慈。其实恩慈也有它严厉的一面，只是他一直拖延这个恩慈，一直给我们机会，使我们在这个机会的里面重新翻转，重新领悟神的爱。他一再的给我们机会，所以这个恩慈就是说不是没有标准的，不是随便的啊，而是他在恩慈当中，慈爱的当中一直的拖延他的 deadline， 一直的拖延，所以他要给我们机会，这个就叫做恩慈。所以常经忧患又有恩慈，其实在这两件事情的里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心，他让我们在世界当中要做什么呢？难道他把我们就放在这个世界上，把圣灵给我们，就行了，就这样吗？其实不然，因为耶稣基督的爱也在我们的心里面，他的爱要干嘛？常经忧患，又有恩慈的对待我们。所以保罗让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们，让他们看见，如果你们在恩赐当中没有办法看见神的话，那你们在 基督的爱里面有没有看见神呢？神是如何的包容你们呢？你还要神包容你到几时呢？之后他说，他讲完了这个，他就继续再讲，他说爱是不嫉妒，就讲了几件不。所以保罗很厉害啊，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写得很清楚，所以他们哑口无言。他就说爱其实不是嫉妒的，你知道嫉妒的前面就是羡慕，羡慕本来是很好的，可是羡慕到了一个定点没有办法得到的时候，他心中就产生了一个很微妙的感觉，就是嫉妒。人他高没有办法跟一个成功的人一起高兴，而且呢有时候还会叫 pity， 可怜自己，为什么没有办法跟他一样。在这样子微妙的情况当中，心中就滋生了一个什么呢？张狂。既然我没有办法比赶上他，那我能够是用什么方法超越他呢？权力。张狂永远是跟权力连在一起，就像是一个自夸的人。如果他平时就很自夸，到了一个定点，他的自夸不再是自夸，而是一个张狂，因为他要运用他的权力了。其实当我们在看这些字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什么样的人他不自夸？他经历在主里面有见识的人，不自夸的人，因为他知道他体验过人的软弱，他知道人的局限。当他知道人有局限性，人有软弱性的时候，他就不会自夸，他就不会嫉妒。只有一个骄傲的人才会自夸，才会张狂。其实当神看我们人的时候都是一样的。其实属灵的原则非常的简单，神给你什么你就用什么，神给别人的就让他用，这很简单。可是人常常不是这么想的，全部归根在嫉妒、羡慕、嫉妒、张狂、自夸、骄傲。所以这个地方保罗就这样讲，之后他归结在不做害羞的事。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充满恩赐的教会，是一个生命翻转的教会，还做害羞的事吗？保罗说爱中不做害羞的事，不做这些事，嫉妒、自夸、张狂，这些事情终究会回来成为害羞的。保罗说不做害羞的事，而且也不求自己的益处。益处是神所给我们的，我们所承受的有看见的有看不见的，所有的益处神都给我们了，我们不需要去在别人的身上夺取别人的权利，夺取别人的好处。这个就是益处的意思。这个东西很难呢，尤其是在现今的社会里面。可是呢，如果我们碰到了这样子的事情，我们尽量做得合乎神的意思，成为一个亮光，成为你福音的种子，让人家在你的身上看见基督的荣美，看见你的不一样， 这个你就 fulfill 了，就完成了你在世界上的使命。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还讲说不轻易发怒，怒气是现今时代里面常常经历的事情，发怒好像现在越来越多了哈，因为一急躁就会发怒。可是在这个地方他说不轻易发怒，圣经上也讲如果你发怒呢，不要含怒到日落，也不要生你孩子的气，所以不要发怒。发怒不是一个好的情况，不仅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而且他说不要计算别人的恶，紧接着就是计算别人的恶。有时候常常我们发怒是因为这个人是重犯重犯，他犯一次再犯一次，犯犯犯一直犯，所以我们怒气就来了，对吧？好，我们看不惯了，所以我们就讲了重话。其实不需要如此，因为如果我们知道人的局限性，人的软弱，我们就不会有这一些。所以在这边计算这个字，他就讲了一个人性的一个恶点，就是将一个人曾经没有做过的事情，曾经得罪你的事情全部记得非常的详细，一字不漏一项不漏把它写下来，而且呢这种东西都不用费力的去记的，这全部在脑海里面，随时要提出来随时都可以提。所以我们听夫妻吵架的时候都把那个几年前的事情都搬出来了，哎呀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太太还记得，先生也记得，对不起。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说爱就让他走吧，爱就让这些不高兴的过去，跟着时间走吧。时间也是神所设定的，时间是一直往前走的，为什么要把这样不快乐的事情还留在那个地方呢？时间都走了，你也就让它走吧。因为我们基督徒是一个新造的人，每天都是新的，每天都是阳光的，我们感谢神。所以在这个地方保罗就讲了这些不，之后他就讲了只喜欢真理，不喜欢不义。我们知道哈，不义我们已经成为义人了，我们就不喜欢世界上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了，只喜欢真理。真理是什么呢？我打一个比喻啊，就像是一只手，你戴了一只手套，当手还在手套的里面的时候，手套就可以发挥它的功用。当你的手撤离了手套，手套站在这个地方可能就五分钟它就没用了。如果这个手套里面长久没有手在里面，手套也再不是手套。哥林多教会里面的信徒虽然他们有这么多的恩赐，如果他们没有在爱中执行，他们的恩赐也在神里面也就是一个灵，在他们生命的过程这个成圣的道路当中也就是灵是最好的了，如果不是父的灵是他们所得的。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说只喜欢真理。当我们要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做决定可以做，就是选择神的道路。你说这一件事情实在是太难了。早期在台湾有一个张老师啊，这个热线在那个地方有很多的义工，在义工里面他们经常接到的电话呢就是什么呢？夫妻吵架，家里面还有小孩，不仅有大的也有小的，夫妻吵架的时候就会打来打去，父亲也打妈妈。统计来说，如果大儿子啊，第一个是儿子，儿子就对爸爸非常的有意见。那有很多的大儿子呢，就会选择离家，因为他没有办法面对这样子的情况。那有的大儿子呢，就把爸爸给杀了。 他没有办法忍受他再继续侮辱他自己的母亲。这样子棘手的问题，到底你要选择什么呢？如果今天家里面我一个爸爸在打妈妈，做孩子的要怎么办呢？或者是妈妈打爸爸？好，哎呦，弟兄高兴了，哎呀，那怎么办呢？这做孩子的到底怎么办呢？难道要你说只喜欢真理？难道要爸爸妈妈继续的相打，看看哪一个打得过谁？继续的打吗？要怎么办呢？保罗在这个地方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只喜欢真理。”即使有这么棘手的问题，我们一样要选择神。神说不能杀人，就是不能杀人，还是要选择神。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现在所面临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子棘手的问题，然而我们借着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所传的信息一样，愿你这个爱在你的家中发芽光大，愿这个爱能够改变我们的心，使我们真的是能够在我们的家中就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子。所以这边讲说，凡事要包容啊，凡事要遮盖啊。如果带太太有什么地方你不喜欢，你不要在别人的面前损他；如果先生有什么东西你实在看不过去了，你也不要在众人的面前损他。所以凡事包容就是凡事遮盖的意思，凡事为伍的意思，我在你旁边站着，凡事作伴的意思。保罗说爱就是这个，爱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当我们没有办法再相信了，当所罗门王，当扫罗没有办法再等撒母耳来了，他的这些以色列军都要远离他了，都跑了，非利士人亚玛利人都来了，要攻打他们了。不争气的撒母耳又迟迟不来，那怎么办呢？保罗说我们要选择相信。当这一群以色列人在进耶利哥城的时候，他们说在那个地方绕绕，每一天去绕绕七次，七天啊，而且不可以讲话，到了最后一天要绕七次，即使城顶上的人数落他们，他们依然要相信。当相信走到尽头，没有办法再相信了的时候，你依然选择相信的时候，盼望就来到了你的心中。这个盼望是神所给你的属天的礼物。当你有了这个盼望，这个盼望是可以兑现的，可以在将来不久的日子可以兑现的，这个盼望就滋生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在最后这个凡事忍耐的时候，没有恒久了，因为恒久已经成为了一个事实。这个忍耐就跟前面的那个忍耐字也不一样，前面的忍耐是长经有缓，当这个凡事忍耐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军队里面所用的一个字，就是像一个士兵站岗的一样，哨兵要永远站立在那个地方，永远在那个地方站，坚定不拔。而且在那个地方站立的时候，这个的忍耐已经是有了平安，已经是有了喜乐，已经是有了确信的一个忍耐，知道你所交托给神的，神从来不轻看，都会一一兑现。当耶利哥城倒塌的时候， 他们就看见了神。当我们能够凡事走到凡事忍耐这个境界的时候，或许你也看见了你所相信的神。所以在这个四到七节这个里面，保罗让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让他们看，不要把你们的眼光注目在你的恩赐上，因为这些恩赐都是一个表象，都是一个功能。然而你们要追求那最大的恩赐，就是爱，因为爱不仅可以带我们走过今天，走过明天，而且这个爱可以带我们走进永恒。弟兄姐妹，既然我们是被基督的爱所呼召，我们回应了他的爱的呼唤，我们就应当在爱中服侍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借着保罗这样子的劝勉，让我们看见主啊，原来你就是爱。当我们能够拥有这个爱的时候，我们的世界就不一样了，我们看人的眼光也不一样了。主啊，我们感谢你。若世界上有更多的爱，人跟人之间的争竞，人跟人之间的嫉妒，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就要缩短。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决定要相信的时候，你的天，你的爱就要向我们敞开。我们也在爱中经历你自己的信实。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
弟兄姐妹们，时间过得很快，秋天到了。今天是九月的第一个礼拜，我们在每一个月的第一个礼拜主日，我们来到神的圣餐桌前。主耶稣为我们设立的这样子的一个圣餐，当我们蒙恩的罪人，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来纪念主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摆上的，也带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新的生命。主耶稣的复活也让我们带有盼望，让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有我们的这样子的责任，也对我们的永生我们是有盼望的。所以我们这时候，我们要请大家在我们安静的，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圣餐。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因为在我们还不认识你，当我们甚至是与神为敌的时候，主啊，你已经在十字架上，你舍了你自己，主耶稣的宝血来赎回了我们每一位。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主啊，这是何等的救恩，是我们不明白的，但是我们却这样子的白白的领受了。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每当回想这样的救恩，我们是不配，但是主你自己却为我们摆上了。主啊，我们也感谢你，因为我们这样子的救恩是让我们在这世上我们有盼望，我们也在永世里我们有指望。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来领受圣餐的时候，主啊，求你再一次的将我们每一位我们都带到你面前，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来光照我们，让我们每一次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回到当初主你是如何的感动我们，我们如何接受了主你自己。主，我们求你这时候来帮助我们，做我们省察的功夫，也预备我们的心在你面前，我们要来领受圣餐。感谢主，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教导，我们来看这段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九节，让我们一起来读。每一次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都会一起来读，也让我们在这里，我们能够来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要在圣餐面前，我们来谨慎。好，我们一起来读。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 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好不好？这是我们有几分钟，我们安静在神面前，为着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让我们还好在神面前，我们好好省察我们自己，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来省察我们自己，预备我们的心，预备我们来领受圣餐。这是我们请来今天来分派圣餐饼杯的同工来到圣餐桌前。圣餐是为每一位已经受洗归入主耶稣基督名下的神的儿女所预备的。在我们当中，若是你还没有信主，或是还没有接受洗礼，我们也请你这时候跟我们一起有机会来看到参与在这个圣餐当中。但是我们请你当等一下饼杯传到你前面的时候请你暂时不要领取帮忙往下传。我们盼望神的爱感动你，盼望你早一日的能够来信主来受洗，我们就能够一起在神面前，神的众儿女，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主所为我们来教导我们预备的这样的圣餐的饼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起来。
为我受伤，为我受伤，十字架上，耶稣为我受伤，罪蒙赦免，我竟得着释放。
在传饼杯的时候，继续能够安静在神面前，我们等候圣餐，当每一位都领到的时候，我们才在这主面前我们一同领受。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请春生弟兄为饼献上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身体的破碎，宝血的流出，是为我们的缘故。我们借着今天的饼，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你那毫无保留的爱，你完全的爱，永恒的爱。主，我们感谢你，这个时候让我们再一次思考我们的信心是在你根基上。主啊，你激励我们，让我们的爱真是能够成为你永恒的一部分，让我们所行的真是能够蒙你的喜悦。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我们一同来领受这饼。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请坐。 再次起立，请国伟弟兄来带领我们祷告。
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赞美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他爱我们，愿意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为我们流出。天父，当我们领受这个杯的时候，但愿我们被他的宝血在一起的激励，让我们可以更爱你，更愿意顺服。我们的赞美感谢奉救主的圣名，阿们
阿们。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我们一同来领受这杯。大家请坐，请把杯往中间传。